纵观前代外戚家族，凭借母后的权势获取高位后路的人很多，然而很少有人能善始善终，必定遭受覆灭的灾祸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德性，却身居尊位，不知满足，忽视满盈的境界，不考虑高位的危险，所以鬼神窥视其家，忧虑必然降临。那些确实在艰难中彰显忠诚，为国家建立功勋的人，如果不以谦逊自律，尚且难免跌倒的灾祸，更何况那些道义不足以济世，仁德不足以立人，自我夸耀，依仗富贵而傲慢的人呢？这就是吕氏，或是上官氏、严氏、梁氏、窦氏、邓氏相继灭亡的原因。当初文帝、隋文帝前引魏显时，文献皇后便加以推举，炀帝大运出现时，萧妃勤勉谋划，因此恩礼深厚，始终不变。然而内外亲戚都不参与朝政，兄弟在位也没有特殊的恩宠。至于那些居住玉堂家族，被称为经学，光辉照耀外戚，权势显赫四方，与三司相比拟，同武侯一起受封的人，在整个朝代中寂然无闻。考察前代帝王，可以说他们矫正了这种弊端。所以虽然历经动荡，没有人陷于不义，世朝变迁而都能得以保全。相比那些凭借宠幸私恩，依靠恩泽，占据不应得之位而迅速颠覆的人，怎能相提并论呢？这就是所谓以礼爱护，能够改变覆辙之辙。于是记述这些事，写成外戚传。高祖、隋文帝得外家吕氏，其家族大概衰微，平定北齐之后，寻访不知所在。到开皇初年，济南郡上报有个男子吕永吉，自称有个姑姑叫苦桃，是杨忠的妻子。查验后知道是舅舅的儿子，才追赠外祖父吕双周为上柱国、太尉、巴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，封齐郡公，谥号敬。外祖母姚氏为齐晋公夫人，下诏一同改葬，在齐州立庙，设置十家守墓人，让吕永吉继承爵位，留在京师。大业年间，受任上党郡太守，他秉性见识庸劣，不能处理职务，后来离职，不知所终。吕永吉的叔父吕道贵，性情特别愚笨，言语粗鄙，当初从乡里被征召入长安，高祖见到他，悲伤哭泣。吕道贵毫无悲戚之色，只连声呼喊高祖的名字，说众弟不坚定可不行，太像苦桃姐姐了。此后多次触犯忌讳，动辄违逆，高祖对他很烦恼，于是命令高炯优厚供给，不许他与朝中世人交往。受任上仪同三司，出任济南太守，令他就任，断绝他入朝。吕道贵回到本郡，自我尊崇，每次与人说话自称皇舅，多次带着仪仗卫队出入乡里，与旧友游玩宴饮，官民都以此为苦。后来郡治废除，他死在家中，子孙没有名声。
独孤罗，字罗仁，云中人，
父亲独孤信起初在北魏任荆州刺史。武帝入关时，独孤信抛弃父母妻子，西归长安，历任显贵官职，独孤罗因此被高氏囚禁。独孤信后来在北周任大司马。等到独孤信被宇文护杀害，独孤罗才被释放，寄居中山，孤贫无法生活。北齐将领独孤永业因为同宗族的缘故，见到他可怜他，为他购买田宅，赠送财物牲畜。当初独孤信入关之后，又娶了两个妻子，郭氏生了六个儿子，独孤善、独孤木、独孤藏、独孤顺、独孤陀、独孤整，崔氏生了文献皇后。等到北齐灭亡，高祖任定州总管，文献皇后派人寻找独孤罗，找到后相见悲不自胜，侍从们都流泪，于是厚赠车马财物。不久，周武帝认为独孤罗是功臣之子，九轮一国，征召受任楚安郡太守，因病离职，回到京师。各位弟弟见独孤罗从小贫贱，常轻视侮辱他，不以兄长之礼侍奉，但独孤罗性情宽厚，也不与弟弟们争长论短，后来因此受到尊重。等到高祖任丞相，受任仪同，长安置在身边。高祖受禅后，下诏追赠独孤罗的父亲独孤信官爵，说包扬德行，累计功绩，是往代的通规，追念祖先，善终慎行，是前王的圣典。已故柱国独孤信风度气概高远，独秀于世人，睿智明哲为宗， 清明的谋略映照当世。鸿谋长策，道义助于辅佐和谐，经纬仁义，事业深于整纪。正应当宣扬封教于朝廷，辅佐政事于台阁。然而时运属艰难危急，功高而未受赏，追思其典范，心中深切挂念。如今景运初开，后宫肃立，怀念涂山之意，不忘包国济国的典制，可追赠太师、上柱国、既定等十州刺史、赵国公十亿万户。他的各位弟弟因为独孤罗的母亲死于北齐，先前没有夫人的称号，不应承袭。高祖以此问皇后，皇后说独孤罗确实是嫡长子，不可诬陷，于是继承爵位赵国公，任其弟独孤善为河内郡公，独孤穆为金泉县公，独孤藏为武平县公，独孤陀为无喜县公，独孤整为牵牛背身，提拔独孤罗为左领左右将军，不久迁任左卫将军，前后赏赐不可胜计。很久以后初为凉州总管，进位上柱国。仁寿年间征召授左武卫大将军。炀帝继位，改封蜀国公，不久死于任上，谥号公。其子独孤纂继承爵位，官至河阳郡尉。独孤纂之弟独孤武都，大业末年也为河阳郡尉。庶长子独孤开远，宇文化即是逆时，裴虔通律贼人进入丞相殿，宿卫兵士都跟从叛逆。独孤开远当时任牵牛，与独孤胜在殿阁下力战，被贼人抓获。贼人认为他有义气，而释放了他。独孤善后来官至柱国，死后其子独孤览继承爵位，官至左后卫将军，大业末年去世。独孤陀，字离显，在北周人须父上世，因父亲连坐被流放蜀郡十余年，宇文护被诛杀，才回到长安。高祖受禅，受任上开府，又领左右将军。很久以后初为颍州刺史，进位上大将军，多次转任延州刺史，喜好旁门左道。他的岳母先侍奉猫鬼，于是传入他家。高祖略微听说而不相信，恰逢文献皇后和杨素之妻正式都患病，召来医生诊视，都说这是猫鬼病。高祖因为独孤陀是皇后的异母弟，独孤陀之妻是杨素的异母妹，因此怀疑是独孤陀所为，暗中命其兄独孤穆以情理劝说。高祖又避开左右讽喻独孤陀，独孤陀说没有，高祖不悦，将他降职为千州刺史。独孤陀口出怨言，高祖命左仆射高炯、纳言苏威、大理正皇府孝绪、大理丞杨元等共同审理。独孤陀的婢女徐阿尼说，本从独孤陀母亲家来，常侍奉猫鬼，每在子日夜晚祭祀，所说子日即暑日，猫鬼每次杀人，被杀死家的财物暗中转移到养猫鬼之家。独孤陀曾从家中要酒，琪琪说无钱可买，独孤陀便对徐阿尼说，可让猫鬼到月宫家，使我钱足够。徐阿尼便念咒使猫鬼去。几天后猫鬼到了杨素家。开皇十一年，高祖初从滨州回来，独孤陀在园中对徐阿尼说，可让猫鬼到皇后那里，使我多获赏赐。徐阿尼又念咒，猫鬼便进入宫中。杨远于是在门下外省命徐阿尼召唤猫鬼。徐阿尼于夜间放置一盆香粥，用勺子敲击呼唤道，猫女可来，不要留在宫中。过了很久，徐阿尼脸色发青，像被牵拉的样子，说猫鬼已到。高祖将此事交给公卿处理，其张公牛弘说，妖由人心，杀了此人就可以绝患。高祖下令用牛车装载独孤陀夫妇，将赐死于其家。独孤陀之弟思勋侍中独孤整到朝廷哀求，于是赦免独孤陀死罪，削职为民，以其妻杨氏为尼。先前有人诉讼其母被人用猫鬼杀害，高祖以为是妖妄之言，发怒而将告状者遣走。至此下诏诛杀被诉讼行猫鬼之家。不久独孤陀去世，炀帝即位，追念旧事，准许以礼安葬，于是下诏说外家衰祸，独孤陀不幸早逝，迁葬有期。念及未央之情，追怀伤切，宜家礼命，完备哀荣，可赠正义大夫。炀帝意犹未足，又下诏说旧事之尊，亲属为重，而享年不永，凋落相继，缅怀先王，以崇显志。又赠迎亲光禄大夫，有两个儿子独孤延福、 独孤延寿。独孤陀之弟独孤整，官至幽州刺史，大业初年去世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、平乡侯。萧悝，字仁远，是梁昭明太子萧统的孙子。父亲萧窃初封岳阳王，镇守襄阳。侯景之乱时，其兄和东王萧玉与叔父湘东王萧绎不和，被萧绎杀害。等到萧绎继位，萧窃向西魏称藩，请求出兵讨伐萧绎。周太祖、宇文泰立萧窃为梁主，派柱国于景等率骑兵50,000袭击萧绎，消灭了他。萧窃于是定都江陵，拥有荆州郡、西平州延茂300里的土地，在其国内称皇帝，车服礼制与王者相同，仍然设置江陵总管，派兵戍守。萧窃去世，萧悝继位，年号天宝。萧悝俊便有才学，兼好佛教经典。周武帝平定北齐后，萧悝来贺，武帝设宴招待，相谈甚欢。武帝亲自弹琵琶，令萧悝起舞。萧悝说：“陛下亲自弹奏五弦，臣岂敢不像百兽一样起舞？”高祖受禅后，恩礼更加深厚，派使者赐金500两、银1000两、布帛1000匹、马500匹。萧悝来朝，高祖很敬重他，下诏令萧悝位在王宫之上。萧悝服饰端立，进退娴雅，天子瞩目，百官倾慕，赏赐以意祭。一个多月后回归藩国，皇帝亲自在澶水之上饯行。后来被李纳其女为晋王妃，又想以其子萧阳娶兰陵公主，由此逐渐受到亲近优待。文献皇后对高祖说：“梁主是通家之好，是心腹所忌，何须猜疑防范？”高祖认为对，于是撤销江陵总管，萧悝独掌齐国。一年多后，萧悝又来朝，赐金1000匹，珍玩相称。还国时，高祖亲自拉着他的手说：“梁主长期滞留荆楚，未能恢复旧都，故乡之念实在怀念于心。朕将整顿军队于长江，送你回去。”萧悝拜谢而去。当年五月，卧病，临终上表说：“臣以庸暗之才，屈蒙天恩，宠冠外藩，恩过连山，至于子女，娶公主嫁王。常愿亲披甲胄，身先士卒，扫荡残余贼寇，上报名实。然而养生不当，突然患病，临终之际，故饮殆死。长别盛世，感伤呜咽，遗留孤幼，特起垂辞。福愿圣公与山岳同顾，黄鸡与天日同永，臣虽九泉，实无遗恨。”并献上所佩戴的金装剑。高祖阅后叹息哀悼。萧悝在位23年，年44去世。梁之臣子嗣为孝明皇帝，庙号世宗。其子萧从继位。萧悝著有《孝经》《周易》一记，及《大小乘幽微》14卷，流传于世。萧从字温文，性情宽厚仁爱，气度宏大，风流洒脱，不受拘束，学识渊博，通晓文章义理，同时擅长弓箭和马术，派人伏在地上贴上靶子，萧从骑马飞驰射箭，时发时中，拿靶子的人也毫不畏惧。起初被封为东阳王，不久被立为梁国太子。等到继位后，皇上赐给他喜书说：“继承祖先基业，这件事实在重大，虽然要竭尽忧劳，也必须常常亲自努力。安抚内外，亲近任用有才能贤良的人，谨遵世代功业，这是我对你的期望。你的疆界守卫，紧邻陈国人，雨季的时候特别应当警戒防备。陈氏近来虽然不断遣使朝聘，但边境之间还未完全倾诉，只有依靠我方不可侵犯，不得轻视他人而不设防备。朕与梁国世代相知，再加上姻亲关系，情谊更加深厚。江陵这个地方朝廷寄托不清，为了国家和百姓，你应当身家克制，常喝稀粥，以礼节自我存养。”又赐给梁国大臣喜书，告诫勉励他们。当时萧从年号广运，有见识的人说：“运这个字是君和走的组合，我们的君王大概要奔走了吧。”同年，萧从派大将军七星率水军袭击陈国的公安，没有取胜而返回。征召萧从的叔父萧岑入朝，任命为大将军，封为怀义公，于是扣留不放还，又设置江陵总管来监视他。萧从所任命的大将军许世武秘密以城池招引陈国将领疑皇侯陈纪，计谋泄露，萧从杀了他。2年后，皇上征召萧从入朝， 他率领臣下200多人到京师朝见，江陵父老没有不落泪，互相说：“我们的君王大概回不来了。”皇上因为萧从来朝，派武乡公崔弘度带兵驻守江陵。军队到达若州时，萧从的叔父萧炎和弟弟萧烨等害怕崔弘度突然袭击，于是带领陈伯人到城下俘虏居民而反叛，于是废除了梁国。皇上派左仆射高炯安抚聚集百姓，特赦江陵的死罪，免除百姓赋税10年。梁国的两位君主各给守墓10户，任命萧从为柱国，赐爵为举国公。炀帝继位后，因为皇后的缘故，萧从非常受亲近重用，任命为内史令，改封为梁公。萧从的宗族司马府以上的亲属都根据才能提拔任用，于是萧氏兄弟不满朝廷。萧从性情淡雅，不被职务缠身，退朝后就纵情饮酒而已。内史令杨约与萧从同列，杨帝让杨约宣旨告诫勉励，杨约又用私情来开导他。萧从回答说：“我如果事事都做，那和你有什么区别呢？”杨约笑着退下。杨约的哥哥杨素当时人上书令，见萧从把堂妹嫁给前耳氏，于是对萧从说：“您是帝王之族，门望高贵，亲戚美好，为什么把妹妹嫁给前耳氏呢？”萧从说：“之前已经把妹妹嫁给了后墨陈氏，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？”杨素说：“前耳是羌人，后墨陈是胡人，怎么能相比？”杨素的意思认为胡人比羌人优越。萧从说：“认为羌人不同于胡人，以前没有听说过。”杨素羞愧而停止。萧从虽然寄居他乡，但见到北方的豪强权贵，从不屈服。曾经与贺若弼非常友好，贺若弼被诛杀后，又有童谣说萧萧也要重新兴起。炀帝因此猜忌他，于是被废黜在家，不久去世，追赠左光禄大夫。儿子萧铉任襄城通守，又用萧从弟弟的儿子萧据为梁公。萧据小名藏，炀帝非常亲近他，任命为牵牛，与宇文晓出入宫禁，四察内外。炀帝每次游玩宴饮，萧据没有不跟随的，于是在宫中做了很多淫秽之事。江都之变时，被宇文化及杀死。萧烨字清文，年少时聪明，懂得写文章，在梁国任荆州刺史，很有能干的名声。崔弘度率兵到达若州，萧烨恐惧，和他的叔父萧炎投奔陈国。陈国君主任命他为侍中、安东将军、吴州刺史，很得人心。三吴父老都说萧烨是我们的君子啊。等到陈国灭亡，吴人推举萧烨为主。吴人看到梁武帝、简文帝以及萧窃、萧亏等兄弟都是排行第三而登上尊位，萧烨自以为是萧亏的第三个儿子，非常自负。有个叫谢毅的人很懂得心肺之道，在梁陈之际预言没有不灵验的，江南人非常敬重相信他。等到陈国君主被擒，谢毅投奔萧烨，因此萧烨更加被众人归附。包国公宇文述率兵讨伐他，萧烨派王哀守吴州，自己率兵抵抗宇文述。宇文述派兵从别路袭击吴州，王哀恐惧，穿着道士衣服弃城逃跑。萧烨的部众听说后全无斗志，与宇文述一战而败。萧烨带领左右数人逃到太湖，藏在百姓家中，被人抓住送到宇文述处，在长安被斩首，时年21岁。弟弟萧景任朝请大夫，上衣奉雨。萧阳历任卫尉卿、秘书监、陶丘侯。萧宇历任内史侍郎、河池太守。使臣说，三皇五帝这些圣明君王，防患深远，救生之国，很少执掌权柄，母后之家没有听说亲父败亡的。到了汉、晋，颠覆接连发生，都是因为禁用不合理制，所以败亡也很快。如果让独孤氏权力，与吕、霍相等必定在人寿之前就败亡。萧氏势力与梁、窦相当，怎能保全于大业之后？如今有的不丧失旧基业，有的反而更兴盛先人基业，难道不是因为处之以道，不参与权宠所造成的吗？